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其实这边对于被收养的孩子反而会特别多一份爱心，
也就是说这种社群的转变，文化的转变是需要一步一步开始的。
有一个收养的家庭出现，那可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支持的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那这一期的深度饭桌派呢，我们继续聊一聊收养问题。我们在上一期呢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其中有一位嘉宾呢是身边有收养的这些人群，他亲身经历这些，并且他自己也收养了一个孩子。那么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吧。你好石大哥。
你好 Helen。 你好小范。
你好 Helen。 你好石大哥。
我们特别高兴石大哥在我们中间哈，因为石大哥他不仅仅是接触那些收养的家庭，看到了那些被收养的孩子健康活泼有爱的成长而且呢他自己也在身体力行的做了这件事儿。这就让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收养这么少，或者是在中国我们的观念里面对收养的接纳度不是那么高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跟文化有关，跟信仰有关。我们的文化当中好像我们中国人除了信仰自己的祖宗之外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信仰，所以就是因为信仰自己的祖宗，那也就特别注重这个传宗接代这个问题。这个传宗接代当然是要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才好像是才有这种感情的一种传承。不只是收养孩子是有功利性，中国人就是抚养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也都是有功利性的，都是为了这个传宗接代，都是为了这个继承香火，都是为了是从祖宗信仰这方面来讲，都是为了是将来会有人来祭祀他们。
对，
这种功利是非常非常的一种低级。国外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收养，还有人家就是抚养自己的孩子。我所认识的人，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孩子说：“哎，我辛辛苦苦抚养你，我对你有这么大的恩情，你要报答我。”但是，我几乎没有听到哪一个中国父母没有这么说过。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可能跟西方人信仰这个基督教有关，信仰的是耶稣和天上的父，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就是一个祖宗。但是呢到了国外他这种想法都不一样了。国外他都是想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主的这种慈悲啊爱啊。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主的给我们的这种爱啊慈悲啊要传出去。这种其实我们收养主要是一种爱的传承，它不是那种就是功利意义
血脉的。
然后关键的是国外他觉得我如果不传承爱的话，我其实我就不算是一个基督徒，不算是一个他的生命好像就没有意义了。国外特别都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爱。爱不只是体现在这个血缘关系当中，爱其实西方人特别对陌生人，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种爱，他更感觉的是一种伟大，能够在那些人身上体现爱的话，可能更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所以在这边我跟这些加拿大领养孩子的这些家庭交流的时候，我说的咱们中国人就说哎呀，你这些孩子应该是感谢你们啊，你们那个抚养他们这么长大那个经历了多少困难，他们都让我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就是我们从来不跟孩子这样说，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快乐，他们说孩子给了我们快乐，孩子在我们这里让我们也体现了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能够说是通过我们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让这个孩子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价值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他们自己也跟孩子说， 你们不欠我们的，我们做这些不是说对你们有什么恩情，不是有什么恩德，你不必回报我们，但是你们要回报社会。
是是，这就背后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背后完全两种不同的信仰啊。这个信仰不仅仅体现在如何看待血缘和非血缘这个关系上，它更体现在如何看待人。
对，
那虽然我们各个民族哈，各个国家，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收养的观念，但是圣经当中其实也有收养观的啊。我们请小范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圣经当中的收养观是怎样的？
之前我们提到哈，很多城市都有育婴堂啊，就近代以来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啊，办了许多的这个孤儿院啊，收养了很多被中国人抛弃的孩子啊，你去网上找一些老照片哈，其实这样照片还是挺多的哈。
对，
你去搜这个传教士，基本上都是办医院，然后跟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照片。但是有一个现象哈，就我们看到，虽然好像我们之前说这个收养弃婴跟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很深的联系，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讲，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对收养这个话题还是很陌生的，就是至少你可能在很多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不到这个收养的现象啊，或它是非常罕见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这里面它仍然还是有一种文化冲突在里边，甚至这个文化冲突呢，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些文化现象啊。就是你去看中文版的圣经啊，你是找不到收养这个词的啊。中文版的圣经是没有这个词的。
对。
但是你去看英文版的圣经呢，你就能看到这个词啊 ,adoption。其实圣经的原文它就是讲的收养，它就是应该翻译为收养啊，英文就是翻译成 adoption。但是中文不是这样翻译的啊，中文的不光是最早的和合本的圣经，还是说后来的新译本的圣经，新译本的圣经里面好像增加了一些，但它也不是把所有地方都是照着原文直接翻译。在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地方呢，它都被换成另外一种表达，叫做得儿子的名分。
对对，保罗书信里面特别多哈。
对，
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对，它不直接翻译成收养啊，他翻译成得儿子的名分。当时翻译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从翻译的这个取舍当中啊，我们可以揣测一下，就是收养和得儿子的名分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这是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当时的中国的文化里面，普遍来讲，这个收养的孩子他是没有儿子名分的，他是没有儿子名分的。就像我们之前谈论到的，收养的孩子很多时候他没有继承权啊。名分是什么意思？名分就是他就是个儿子，那名分就意味着你在这个家族里面有地位，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有这个继承权啊。包括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表达，就是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收养的孩子是没有这个继承权，是无法承受产业的。所以如果当时的传教士们他们跟中国人讲说，神很爱你，他怎么爱你呢？他爱你就是他收养了你。那这个话在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很奇怪。
对，
就是收养怎么能叫爱呢？对吧？因为被收养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对吧？收养之后可能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帮工，没有继承权，即使有继承权呢，他的这个份额
也是外人。
对，他也是外人，他从来不会被当作自家人来看待。
对对。
所以你这样去讲，上帝是这样子的爱我，那我不要了。
有可能。
我何必呢？我何必去被人嫌弃呢？对吧？所以很有可能当时的翻译者呢，他针对中国这个文化，他为了消除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用了这个得儿子的名分来做这样的表达。那这个可能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呢，就觉得哦，我本来不是这家人的，但是我有儿子的名分，我可以白白的去继承这个产业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回避的做法呢，当然可能传递出了正面的更加积极的意思，但是呢也就回避掉了这种冲突和分歧。所以如果只是读和合本圣经的一个中国基督徒呢，他可能从来不会去感受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收养观和中国这个收养观之间究竟是何等的冲突，他可能看不到。 或者说呢不那么明显、
嗯、
啊，所以就让很多中国人你去讲到收养，他不会把收养和神的关系联系的特别紧密。
嗯，
一旦你看到原文的意思，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爱我们，神的爱是一个收养的爱啊。
嗯，
啊，你去把那个得儿子的名分你把它替换掉，你去看那个是收养，神借着耶稣基督收养了我们。
对，在加拉太书不是也说嘛，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对，所以那如果我们换过这样的说法，可能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耳目一新的信息啊。虽然我们已经读了很多遍了那个相应的经文。所以圣经里面的收养观是什么呢？它首先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就是一个收养的关系。上帝爱你，所以他收养了你。
嗯，
虽然这个话可能对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听起来哈仍然有点怪怪的味道。就因为大家从来没听过。啊，怎么样的收养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收养，神的收养和人的收养是很不一样的。人的收养往往是 B 计划啊，就是很多是我生不了孩子了，没有亲生的了啊，我去收养一个孩子。但是上帝的收养计划，它是一个 A 计划啊，因为经文当中说，神在万事以先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收养。
嗯，得儿子的名分。
啊、对，得儿子名分就是被收养。所以圣经的收养是一个 A 计划，它不是一个 B 计划、
嗯、
啊，它不是因为神没有亲生孩子啊，他需要孩子所以他收养，不是的。还有一点就是出于人的收养啊，常常是因为某个家庭他需要孩子，对吧？但神的家庭、
嗯、
神的收养却是因为孩子需要父母、
嗯、
啊，那这个差异哈、啊、在刚才石大哥的分享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
嗯、
对吧？
对对，
它的差异其实是从这个在圣经当中一开始就体现了，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
嗯，
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因为人的堕落，他和那个上帝那一位父的关系被切断了。
嗯
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计划，重新的收养我们，进入到那个神圣的家庭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说很多外国人收养孩子，我们第一个念头哈、啊、是说哦他们可能生不出来啊才收养。第二个呢、当我们听到说哎呀他自己都有三到四个孩子然后他又去收养。如果听到这个的话我们就会特别的吃惊。哎呀怎么会呢，原来认为收养都是因为自己生不出来嘛才收养一个嘛。哎结果人家生了出来还生三四个然后还去收养两三个。这个让我们简直是就是完全无法理解。如果我们不进到刚才你说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从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到自己有为什么还要去领养呢？
对，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中国人无法理解的就是那些养父母还主动的告诉孩子你是被收养的、同时呢还鼓励甚至有些是陪着这个孩子去寻亲。那这个对于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个养父母来讲啊，很多简直是这个是噩梦。对吧？
嗯，
因为那个是他们极力要去避免发生的事情，
是
啊，是不可能主动告诉的。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说，父母和孩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嗯，
在圣经当中讲，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首先，孩子是产业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啊。第二呢，它是上帝托付的，它是上帝赏赐给父母的，但是呢，它并不属于这个父母啊。那这一点其实也体现在。哪怕是亲生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刚才石大哥也讲到哈、啊，很多对亲生的孩子那也都是很功利的，对吧？他不会觉得就是在这个孩子和父母之间还有一个在上的比父母关系更重要的啊，他没有这层的观念，所以他的关系是一个平面的关系，
平面的，
对、
对，
他没有一个向上的一个三角的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在信仰当中的这个差异呢也就带来了各种收养行为的差异。那虽然很多的西方人哈，但主要是可能是北美的欧洲的这个收养的可能都会少一些，就是到中国收养的会少一些，更多是在北美的。
对。
那可能有一些他
加拿大很多。
对，可能有些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不一定是 有这个信仰的背景，但是在整个的文化当中，他是沉浸在这个文化里面的，他是被这个文化所影响的。就像很多现在中国人，虽然我们自己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进过祠堂烧香，对吧？从来他也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但是在文化当中所浸染的那种以血缘为至高标准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
嗯，对。其实刚刚小范提到一个，应该在教会，特别是中国教会，其实是需要正视的。因为什么？因为当福音来到中国的时候，是那些传教士带来的。那传教士他们做的很大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开育婴堂，收养孤儿。可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收养孤儿的这个责任吧，应该是已经是政府啊，他们有他们的孤儿院啊，就政府来管理的。那基督徒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嗯，其实最好的收养它一定是家庭，让孩子进入家庭，而不是在孤儿院，因为孩子需要的是父母而不是这个保育员。那今天就当代的话，要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去收养，他仍然是面对很多挑战的。因为我们是在相当于在两个文化的这个拉扯当中，那你可能需要面对很多挑战，比如说你要不要告诉孩子的身世啊，你的周围的亲戚会怎么看待你的行为啊，你接纳这个孩子，他们愿不愿意接纳这个孩子啊，然后如果你收养一个孩子，某一天你又自己又生了孩子，哎，你的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我分享一个我之前接触的例子哈，也是一个华人的基督徒，他呢也在加拿大生活，但是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呢，就不像石大哥前面分享的那么看上去很美好的
有爱
他经历了很多心酸的一些情况啊。之前呢，因为是他们到中国来服侍啊，然后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关注到孤儿这一块啊，也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们呢就接触到当地的一个孤儿院，去里面服侍，然后呢从里面呢接一些孤儿到自己家里面来养育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陪伴。因为在孤儿院里面呢，一个保育员呢往往是同时的要照顾十几二十个，所以能够给到的情感的关怀就是很少啊，所以他们呢就从孤儿院里面把他带出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跟一个孩子呢就产生了一些情感的连接。但当时呢好像他们也没有想到说就说一开始就说收养这个孩子。但后来呢，因为这个孩子他面临很严重的健康的问题，甚至是呢都有性命的危险。然后当时呢孤儿院呢就有一些诡诈的心态啊，他们断定这个孩子可能活不长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孩子让他们带出去啊。因为对孤儿院来讲呢，他们有一个指标，就是要考核这个孩子的这个死亡率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死在外面的话，那跟他们这个孤儿院就没有关系。但结果呢，因为带出来之后，这一对夫妻呢，他们照顾的孩子很好，所以这个孩子呢，虽然有很严重的疾病啊，但是呢，没有像那个孤儿院之前料想的说他就会在死在外面啊。但是那个孩子的情况也是挺严重的，需要治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这个父亲呢就感觉到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负担越来越深，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哈。所以最终呢，他们就收养了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你想啊，不仅被自己的父母抛弃啊，甚至是被孤儿院抛弃的这样的孩子啊，然后他们领养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们把这个孩子带回加拿大之后呢，因为他也是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当中，在周围呢就受到的一些的评价呢啊，不都是积极和肯定的。有一些呢就对他们说啊，这个是我转述的他的原话哈，有人就对他们讲啊，你们都是圣人啊，我们不是圣人，就是说一些伤害他们的一些话，就好像说觉得他们是在做圣人啊，然后他们的这个事情可能让周围的一些人觉得难堪吧。所以这个挑战啊，不光是说个人的挑战，或者说跟这个孩子的这个一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的挑战啊，还有就是周围的整个的教会的环境啊，大家怎么评价这件事情？大家看待他们的时候是说他们是以个人的高尚的道德，他们成了圣人，他们做了某种道德高尚超乎常人的事情 啊，是一种甚至是一种悲壮感啊，需要做一件艰难的事情，还是真的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平常的事情？它是一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事情。
嗯，
对吧，就像刚才石大哥里面他所分享的那些故事一样，就大家觉得这个是挺平常的一件事情。
这也体现了华人基督徒跟其他族裔这个基督徒的不同。我在的这个教会，你想那一家修养了那么多，没有人去讥笑他说你什么圣人，说我们都不是。不是啊，大家都是敬佩爱护支持帮助，其实教会也给了他们家很多的帮助，有时候他管不过来的话，那个教会都会派人去，然后教会里边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我们教会的人讥笑他们说他们是圣人这种，但是华人确实会有这一种，对自己做不到的，那你别人这样做到了，我觉得是很嫉妒，或者是很那种。华人教会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他人的关怀，对其他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关怀。咱们华人教会好像很多的时候就只是一个 club， 只是一个俱乐部一样，对，对，大家都是到这里来社交的，而不是来真正提升信仰的。
哎，你别说史弟兄哈，我还真没有听到我身边的就是华人教会有人收养，哪怕是收养中国的弃婴，我是从来没听到过的。所以在这儿也看到，我们真是背负了3000多年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担，要一时半会儿要被换成这个信仰啊，还是有很长很漫长的一段路，说不定要等到我们这一代这个死在旷野，下一代才能进入那个迦南呢。
对，而且我们的信仰往往也还带有功利目的。我发现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有功利目的。这个信仰可能还没有打得很纯正那种，为了信是只是信，你知道那是真的信。有些人来到加拿大，他觉得哎呀，教会真的好，好像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好像教会真的好啊，去能够得到帮助啊。我进了教会就代表我也善良了，我也那种有爱啦，什么东西，就很多是有这种功利目的，想提升自己形象啊什么这样的目的，所以或者是一种社交目的。
石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讲的是那些收养的家庭哈，就是那个养父养母，那些孩子呢，他们第一个就是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这第一个，
都知道，
第二个
都知道，
都知道哈。第二个，那他们和身边的这些朋友，他自己的社群关系里面，那会不会给他一些压力呢？有不一样的看待呀、这些。
这个东西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主要还是看自己。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一个非常优秀的那个孩子，他本来有条件去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但是他都留在加拿大上加拿大的名牌大学。这个孩子他走到哪都受人欢迎，你不会因为他是黄皮肤就会被别人看不起啊干什么。他的那种团队合作精神，他打篮球打排球，只要他上场就能赢，只要他上场就能够好像整个团队精神就来了。但是我所看到的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只有个别的，我觉得也还是个人的原因多一些。
对，就是说因为自己是被收养的而受到歧视和孤立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蛮少的哈。
几乎没有，其实这边对于被收养的孩子反而会特别多一份爱心，大家好像是都对他特别关照那种，因为知道这些孩子以前受到过伤害的，所以都会原谅他很多，所以这些基本上不太存在说是被收养就被另眼相看的那种。
我们也看到哈，就是文化的转变哈，这收养它不是一个家庭，它也不是某个人的道德或者个人的生命多么好能够带来扭转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文化性的。有一个收养的家庭出现，那可能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支持的人啊，不一定是说金钱上的支持，但至少在这个价值观上是对他们表达了认可的，然后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有接纳的， 所以这件事情的改变它一定不是说道德主义式的我们一拥而上啊，马上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它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先迈出去，然后有一些人在周围去支持他们啊。那我们之前也在，虽然我们是守护生命反堕胎的这个施工啊，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也分享了很多有关收养的这个信息啊，因为这些问题的起点哈，核心的地方，就是你首先怎么看待人的价值？你认为人的价值是因为各种外在的加添在这个人身上赋予他的某些东西，比如说名誉地位，是人的价值是被这些决定的，还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本身，他就有着某种崇高的价值啊？如果你的关键是认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后天获得的，那你一定会觉得没有这些东西的，或者说你预期这个孩子未来他无法获得那些附加属性的情况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对这个孩子做一个低价值的评价。但如果你看待说人的生命不因为外在的环境或者他的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那你就会珍爱一个孩子的生命，即使他现在一无所有。
是，感谢主。我们特别谢谢两位嘉宾哈，一位是石大哥带给我们他自己亲身经历和他所见所闻他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收养的一个看见。那特别呢还有小范啊，我们小范呢为我们提醒，就是在中国基督徒当中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去从圣经的收养的角度更去体会到神的爱，从而我们能够走进收养这样子的一个事工里面。当然任重道远，也就是说这种社群的转变，文化的转变是需要一步一步开始的。我们呢也献上祷告，我们盼望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样的一个爱能激励我们基督徒能够更加的学会在这个看得见的地上去爱那些看得见的人。好，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那如果你对收养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信来电啊。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期待下次见。好，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